圣经导读新唱365，9月25日，今日读经，以赛亚书26至28章，以弗所书6章，导读。以赛亚书26至27章，先知唱出了一首弥赛亚国度的诗歌，表达神子民对主耶稣再来之日的渴望。唯有谦卑得胜的义人才能唱这首歌。26章开篇就说，当那日，即主耶稣再来的那一日。首先1至6节唱到义人的城以神的救恩为城墙，城门专为谦卑的义人开放，而世界之城将被依靠神的人用脚践踏。其次7至11节唱到了义人寻求神的管教，并愿意学习神的公义，而恶人却不愿意学习公义。虽然神那么恩待他们，他们也不感恩，最终必被神烧毁。12至18节，神必借着那些外邦统治者来管教神的子民。当子民在极难中依靠神的时候，神就起来刑罚他们，而子民就如怀孕和生产的妇人无法拯救，只有神知道如何拯救。19至21节唱到基督再来的那日，死人要复活并接受审判。先知劝百姓们要进入神的救恩，以色列的渔民将在大灾难时期蒙神的保守。27章1节又说，到那日，神必用刀剑刑罚那神创造次序与神创造次序对抗的魔鬼、蛊蛇、大海怪。26节对应5章1至7节的葡萄园，以前的葡萄园已经长出了野葡萄而被神弃绝了，现在是先知邀请我们为这个新葡萄园歌唱。它是父神栽种和浇灌的，神必除灭园中的荆棘，不悔改的将被烧毁，悔改就与神和好，在新的国度中结出果实并充满全地。7至13节，神必除去百姓的仇敌，以色列将经历被掳的大灾难，最终会认罪并得到赦免。虽然一宿有哭泣和管教，但在那末日之时，神必召集渔民从四面聚集，并在千禧年国度敬拜他。28章进入了本书的祸灾部分，预言以色列北国和南国不遵守主的话所带来的灾祸，但是神子民的一部分将会得到救赎。首先1至13节是针对以色列北国所发出的灾祸，这个预言在主前722年应验了，他们将被亚述帝国掳去。其中1至6节，北国的灾祸是高傲，自以为京城撒玛利亚是荣耀而坚固的，但是神必派来大能的攻击者践踏北国的狂傲。到了神介入的那日，渔民必有弥赛亚做他们的统治者。这都是因为北国藐视神的话语，还讥笑先知的教导，甚至在神的话语上加上了自己的观点。今天呢，我们一些人想要原汁原味的读圣经，他们认为传道人讲的也是个人的理解。难道他们在自己原汁原味读圣经的时候不会添加自己的理解了吗？由于他们不听神先知的教导，那就让那些强暴的外邦人的舌头来教训他们吧。不听教导的结局就是被神话语直接绊倒，自己也陷入了歪曲神话语的网罗当中。14至29节，南国以色列的百姓和北国一样，他们与谎言虚假作伴，神必审判他们。 并在西安呢放一块房角石，此房角石就是预表新约的耶稣基督。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，新约以弗所书六章，以弗所书最后一章第六章继续第五章关于家庭方面的教导。当时的社会中呢，很多人认为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会对家庭社会构成巨大的威胁，但是保罗认为基督徒信主之后不但不会破坏社会真正的道德伦理，反而呢会对家庭社会有更正面的改善和帮助。首先一至四节讲论父母和儿女的关系。前面第五章夫妻的关系呢，关键在于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是在基督里的顺服，因为夫妻的关系直接影响妇女与儿女的关系，所以做儿女的就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顺理成章的。其中第一节对应第四节，儿女看见父母的婚姻就会有样学样，若父母的婚姻一塌糊涂，丈夫对妻子不爱，妻子对丈夫肆意的指责和不尊重，甚至吵到要离婚，那这样的婚姻对儿女是缺乏说服力的。另一方面，父母在管教儿女的事情上要合一，若是妻子这样对孩子而丈夫呢那样对孩子，势必呢惹动儿女的怒气，甚至会含怒到日落，最后必会受到伤害，那就不是按主的教训和劝勉来养育儿女了。这种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势必会激起家庭的矛盾冲突。二至三节交叉结构的中心是孝敬父母，夫妻不和，父母儿女互相惹气的家庭根本就谈不上孝敬父母，唯有在基督里的夫妻关系才能给儿女树立好的榜样，因儿女呢看见父母像基督，就会在爱里归向神，自然也会爱父母，这样就会事事亨通，活得也长寿。这是生活上蒙福的第五条诫命，但不是得救的保证，乃是在世上蒙福的应许。五至九节是 AB 次 A 的交叉写作结构。首先五至七节是保罗对仆人指示，包括今天为别人打工的阶层也是同样的处理原则。仆人对主人要心存敬畏，并要以单纯的心去服侍和工作。保罗时代呢是奴隶制的社会，而在旧约以色列人当中也有一些卖身为奴的，其实身处当代的我们不也是欲望的奴隶吗？奴隶制的观念在罪恶的世界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，但是保罗劝做奴仆的要像听从基督一样从心底里去遵行神的旨意，这种服侍或工作是自发的，因为基督将我们从罪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，只要我们把服侍别人的每件小事都当作为基督而做，态度与心态改变了，那一切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与五至七节对应的第九节，保罗对主人和老板呢要求也是这样的，那就是不要用恐吓手下或者使用高压管理的手段，我们要相信天上的基督不会偏待任何人，而且基督一直服侍我们，因为服侍别人的仆人才是最大的。第八节是此段的重点，真正关键的是奴仆也好，自由人也好，主人或者老板也好，每个人都要向基督交账。你怎样待主人或老板，怎样对待奴隶或手下，那基督也必怎样对待你，这才是真正的公平。十至二十节，保罗为了帮助我们对付罪恶而保守神所赐的救恩及教会的合一，向我们提出三个命令：一是要做刚强的人，二是 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三是要站立得住。刚强是指靠着基督的能力刚强，不是靠自己。而穿戴神所赐的军装与前面的四章二十四节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父神的形象的新人应当一致。全体教会都要穿上神的军装，大家齐心协力，在合一当中实行出来，才能在征战中胜过魔鬼的诡计。这诡计呢，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罪恶的陷阱和引诱。罪恶总是善于隐藏，尤其在今日发达的网络媒体上呢，都在疯狂地鼓吹高大上的生活，我们要小心地分辨，免得为他大开方便之门。因为撒旦也装成光明的天使，给各种金钱和宗教主义穿上了善良美好的外衣。在苦难的末世中，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看得见的人，而是在地上和天上背后看不见的幽暗世界的统治者，包括天空中撒旦的属下各种邪灵。我们怎么能够征战得胜呢？保罗以一个罗马士兵的全副军装来解释属灵的装备。我们要站稳，就必须要用基督的真理做腰带，穿上行事为人的公义的护心甲，用和平的福音做鞋子，是这身装备的底气。传福音是用行动活出来，不是单用嘴巴去传。拿起信心的盾牌是抵挡火箭和敌人进攻的两用的装备。救恩的头盔源自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七节，穿戴他们是为了行义和获取现在乃至将来的救恩。最能主动出击的武器就是圣灵的宝剑。要是真理圣灵有效地发挥出来，若基督徒没有神的话语，势必处于被动的状态。要是全副军装有果效，最重要的就是祷告或祈求。在圣灵里的祷告呢，圣灵里的祷告包括为教会众圣徒祈求，不是为个人的私欲祈求，而是为传福音包括了牧者来祷告，而是为传福音的包括牧者祷告。牧者呢，不能正确的分享神的福音，对神的教会是没有益处的。而整个教会在基督里真正的合一，行事为人也与蒙召的恩相称。这是保罗从头到尾在祷告中对教会成熟起来的期盼。二十一至二十四节是保罗结束时的问候，他期望同工把他的事情和工作汇报给教会。最后祝福中两次提到了主耶稣基督，说明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是极大的奥秘，也是今天我们教会必须持守到底的基础。应用，以赛亚先知和使徒保罗所讲述的都是同一个国度，那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属灵国度。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就是听从神的话，并按神的话来行事为人，所以我们应当从个人生命、家庭、社区、国家全方位的活出神的样式。我们加入基督的教会，就必须用基督精兵的全副军装来装备好，才能在撒旦暂时统治的邪恶败坏之世界中持守正道。我们要同心祷告守望，心连心手拉手的组成合一的基督军队，才能与看不见的灵界征战，直到更多愿意为主奔赴福音疆场的勇士们被兴起来。因为基督的心在日日的忧伤，我们不能坐视那些未曾听闻福音的灵魂失丧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宣教疆场。